福音传出去啊。我们知道世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没有说哪一项事工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事工来针对不同的人啊。盼望大家就像我们这次有母亲节音乐会一样啊，就我所知好像这是我们教会的第一次，我们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向主求，向神求，我们可以做出啊更多的，行出更多的神所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来把福音传出去，使我们的生命呀得到提高啊。这个我想神有这样的美意，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努力。刚才我们大家在唱诗，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读过啊，我们那个字里边存的有没有字大一点的，我这字很小，有没有那个大家的经文，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来读一遍啊，请大家来仔细的听，或者你有圣经你拿出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七节，这是继续我们上一次的故事。那么我在读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几个字，一个呢我们请大家来注意关于这个马大他说的我知道，那么我们注意这个玛利亚他的行为，他的匍匐，他的哭，然后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在对这两类不同的人在讲信，和耶稣怎么样与他们一起悲叹忧愁来哭。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七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所以我们在读完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围绕这段经文，我们来讲一讲信心与感情的事情。我们会通过知道和感受这两个方面来看相信这样一个核心啊。盼望我今天可以把这个故事呢讲的既和这个圣经的原意也有点生动性啊，不要把这么激动人心的故事讲成一个啊听起来啊味同嚼蜡的故事。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每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在这里谢谢 我们的母亲，她抚养我们成长。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即便母亲也可能有偶然忘记了哺乳孩子的时候，可是主耶稣我们的神，你一时一刻也不会忘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求你来赐福保守天下的母亲，让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在你的教导里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在这个家庭里面起一个维护家庭的作用，也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当孝敬我们的父母。主啊，让我们可以效法你，就像你自己那样，虽然自己临终在十字架上，还要将自己的母亲托付安慰好。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今天一起再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对你有了解，我们靠着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和你有共同的相通，然而这一切若不是借着信心，就不能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故事，我们提到说啊，当耶稣到了以后，他就已经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了四天了。那耶稣的知道当然与我们人的知道不一样，因为他既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和圣灵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能隔着时空去知道事情，但是耶稣可以知道。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犹太教的这种世俗的背景啊，他们当时有一种说法，或者说当时他们的拉比相信哈，我也不知道今天的犹太教是不是还这样相信，他们说一个人死了以后呢，灵魂呢会在他的身边徘徊啊，大概徘徊三天啊，一般到了第四天，当那个尸体呢开始腐烂，就是人体开始有变形的时候，那个灵魂才离开。所以我们上次和大家一起分析了，不论用哪种方式来分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四天以后到达这里，是耶稣有意的在拖延，但是和拉撒路的死没有关系。换句话讲，不论耶稣怎么样到，来了以后拉撒路都已经死了，那耶稣为什么要在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以后才到这里？当然一个方面解经家们说是为了避免让这些啊没有信耶稣的人按照传统的人有一个解释，那么必须在第四天以后耶稣才来行这样的神迹。那其实耶稣自己的回答更加清楚，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是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怎么样得荣耀呢？耶稣在前面讲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些门徒们，他们可以啊，不是门徒们，为了当时的犹太人们和他的门徒们可以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真正的信仰。那么当我们今天来再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背景其实有很多方面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蛮像的，但是耶稣基督盼望我们能够跳出传统的文化，真正按照他的旨意去思考，去看问题，去行走。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刚好是母亲节，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故事里边，除过耶稣这位主角以外，那另外的两位女性她们是怎么样和耶稣互动的。那么当她们啊来到了这个啊犹太人的啊，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了犹太人所聚集的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伯大尼呢离耶路撒冷不大远啊， 六里路。那么按照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换算的话，说英里的话，大概不到两个英里啊，不到两个英里。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许多人，有犹太人呢，他们就来看望马大和玛利亚。为什么呢？他们要来安慰他们姐妹两个，因为他们的弟弟去世了。我们在这样的一句话里边呢，我们会想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圣经本身来讲，我相信呢，马大和玛利亚在他们当地是蛮有影响力的，蛮有影响力的。如果只是个一般的人，我想大概很多人要从耶路撒冷六里路以外要走来到他们家来安慰他，可能不会那么多，可能不会那么多。那么他们的影响力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知道。我圣经没有给我们交代。我就猜想会不会他们平时也是很关心很安慰别人的人。所以我又到这一段呢，我就想到，我就要再一次的感谢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和社区的朋友，当然也还有很多远在天边的一些朋友们。当建华有病以后呢，很多人呢就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这个家庭。其实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建华就好几次讲说，哎呀，他说我实在受宠若惊。他说不过若是因为这样，我康复了以后，我一定会和弟兄姐妹们更好的来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不论教会里边有哪位弟兄姐妹的家庭，不论社区里边有哪位朋友的家庭，当我们知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都应该这样，一人有难，众人都施以援手。所以当这段故事里边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来安慰他们的时候呢，这段就很像我们中国的风俗哈。我们中国人呢，在传统里边，当有一个人家里有一个人去世以后，通常会在家里设一个灵堂。当然的，中国人这个习惯的背后有一些我们今天所不认可的，我们叫做一些迷信的东西。但是这个风俗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有利于这个失去亲人的人得到别人的帮助，那也给别人一个机会可以来陪伴失去亲人的同走。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有在家里有守灵的习惯，就是有别人来了，家里一定要有人陪着这些人一起坐在逝者的灵位前。那现在我们是坐在这个照片前，大家坐到一起啊，陪着一起说说话哈，大家或者一起默默的哀哭哈。当时呢，犹太人也有同样的习惯。那么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呢，我们大家如果对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的马大和玛利亚那一段故事比较熟悉的时候，我们结合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姐妹两个人是两个个性不一样的人啊，这两个人是一个个性不一样的人。那么马大呢，是一个比较善于思维，行动比较快比较会去做事情精力也比较旺盛，可能与人的交往也比较容易的一个人。玛利亚刚好是相反玛利亚呢是一个比较安静不大讲话，那么可能感情比较丰富，大概不会在理性上思维上像他的姐姐马大那样有很多的推理哈，他们两个人是不大一样的。那么所以这个马大按照他们当时的习惯，作为一家之主这个故事里再没有讲他们的父母，对不对？就讲了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个人。那作为一家之主，再加上马大的这种个性特点，看来这个出门待客、对外联络都是马大的事情。玛利亚呢，正好就安安静静的坐在家里，所以来的人呢就负责陪玛利亚所以我在想，一个家庭里边，其实不论什么样的个性，都是神所配搭的，他们都各有好处我们在教会里边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当马大听见耶稣来了以后，他就出去来迎接耶稣。 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边说，马大见了耶稣以后就主动的就讲，里边一点没有描述马大有什么感情上的变化。马大就讲说，主啊，你若早点来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所以他在这里称呼耶稣为主，当然这和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样，这个时候在他的观念，主呢就是一位老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和耶稣的关系虽然很好，但是对耶稣的尊敬他还是摆在那里。不过很重要的是，当马大他到了主的面前，他讲完前半句话以后，他后边接着讲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赐给你。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马大实在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不过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自己的理性的知道和理性的判断上。在这个地方如果要去看圣经的话，他用的是一个完成式的知道，他是用他自己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知识，他回过头去看他对现在的事情做了一个判断。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他知道耶稣和父有好的关系，所以他就说，就是你现在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这一方面表明他很有信心，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里边有一些他个人的判断。其实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讲，他不可能知道耶稣现在要完全做什么，但是他用了一个完全式的知道，这是他的特点啊。我就想到我这个人呢是一个理性很强的人，凡事都要推理，所以我常常讲说，看我知道这事情怎么办，但是真的知道这事情怎么办吗？未必，因为我也是建立在我那个完成式的推断上。那么马大的信心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值得我们大家效法的。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在主日的道中间，在主日学中间，在我们的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大家没有仔细的去听，没有去把那些属灵的知识装进自己的脑子里面。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当然是从圣灵而来，但是你当你走进了这个门以外以后，你的信心要提高，你必须要更多的了解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要天天读经，也盼望大家无论多么忙，主日来听到，去上主日学，在团契查经的时候大家好好的讨论。如果教会有了神学课程，我们实在是盼望更多的人来参加。那么请大家迫切的为我们今年的神学课程和我们的退休会来祷告。我们知道康乃昌牧师是一位大有恩赐的讲员，今年的主题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认识这位神，所以请大家预备这样的心。当我们若是能够像马大这样对过去耶稣的教导都牢牢记在心里，所谓按照诗篇讲的他昼夜思想，所以他就会得出对神比较正确的看法。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把神限定在我们的看法里面。换一页。那么我们从马大这个例子里边，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思考。那么我们知道当马大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所以马大他自己的信心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心单独靠理性是不够的，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有灵魂体。那么不论他两分法还是三分法或者完整，我们这里不是讲这个事情，而是讲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神所给我们创造的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就是要在所有的方面都交在神的手里。换句话讲，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仅仅来自于我们的理性，也不是仅仅来自于感性，也不是仅仅来自于意志，而是我们的知情意都要能够配合在一起。这叫做我们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来服侍神。所以马大因为他是基本上仅仅靠着他的完成式的理性来做判断，当耶稣讲了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的时候，马大他就再一次在他的完成式的知道中间就对耶稣的话就发生了误解。他当然知道在末后的日子人要复活，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前面讲过，除了撒都该人以外，其他的犹太人都相信在末后神的子民要复活。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你的兄弟必然不死的时候，其实耶稣要在那天要行一个大的神迹，不是要等到将来才复活，而是现在他就要叫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么马大他的判断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偏差，出现了一点的偏差。那么对于我们来讲，这样一个故事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提醒呢？我想我们自己经常也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对今天的神做一个判断，我们这样的判断中间可能同样会在信心上就有跌倒。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们也知道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中间神在他们身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这我们大家都相信。而且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间经历过很多神迹奇事。问题是当我们再一次遇到一个新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盼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过去的框框要求神行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某一个神迹奇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错误，但是神不会。我们说神的恩典都是新的，神不在我们的经验里，神不被我们的理性来控制，神他一定会做出一些事情让我们总是出人意外的感到兴奋，我们也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信心这件事情除了理性还需要有在生命中间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并不是一次性的，是我们一生要不断去进行的。这就是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耶稣给他的回答，耶稣要把他从我知道引到我相信。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圣经里面，在原文里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原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大家很熟悉，这是什么？这是 I am， 这是 I am。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要马大注目的不仅仅是耶稣行了什么事，要他注目耶稣是谁。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神。耶稣希望我们对他的信靠从对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信靠上再提高一步，让我们完全信靠耶稣本人。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从耶稣而来，我们当然希望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再上一步，我们希望要那施恩典的神。所以这就是耶稣他在这里头要特别强调的，他要让我们的信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注目耶稣本身。那么在圣经里面，耶稣他在这个25-26节的两句话在原文中间只是一句话，他用了一个和就连到一起。他说我是生复活，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些凡活着信我的人就必永远不死。你信这样的话吗？
那么对这句话我们需要有一点比较深一点的分析，因为耶稣在这里是要叫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升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高度。那如果我们看我是复活这句话，那么我是复活这句话在后边的经文里边，耶稣所指向的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回答了马大的第一个观念，说你说的对，在末日必有复活，而且是身体的复活。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前面讲的经文里边，我们已经多次的看见过耶稣讲这样的话，在5章24到2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的又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生入死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就是现在，死人要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了。然后在8章51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就永远不见死。那么耶稣讲的这几句话其实是在讲我是生命，是在讲我是生命。那么如果我们对末日的复活我们的了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全部是在理性里面，因为末日的事情我们到现在都不能经历。我们对于末日的信心是从我们的理性中间建立起来的，是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信了神的话，我们知道说末日神的事情已经做成，我们用理性来认识的知识，这是我们信心的一部分。但是当耶稣讲到我是生命的时候，耶稣讲到说现在就是，他强调的是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换句话讲，耶稣在讲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现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要的是我们人的对应，因为在未来的事情我们其实现在不能做什么，可是当我们讲到现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按照神所吩咐的，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来体验神的恩典。这个大概是我们信心里边的感性的部分，经历的部分。所以当一个人他如果只有关于末后要复活，他对于今天就有生命，他没有一个生命的体验，没有一个感性的体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信仰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论。可是如果我们体会到耶稣说，我今天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你今天活着就是我在你里面活着，你就是为着我活，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个恩典的观点，我们会牢牢的知道这个恩典如此之大，因为我今天已经在神的手里。好，从这两个角度，耶稣要提拔我们的信心到一个更高的角度，就是我前面上面写的，耶稣要我们的灵魂体，要我们的知情意完全从末日的复活这件事情和今日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许许多多的恩典的事情上边再提高一步，让我们完全定向在耶稣本身。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属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知道马大是一个理性的人，因此上耶稣就用理性的方式给马大讲了这样的话。当耶稣把这样的理性的教导给马大讲清楚以后，马大果然就有一个回答，他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要临到这世界上。大家要知道这样的回答很不容易，当时有几个人能够在耶稣的教导下边看到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很少。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如果只去看路加福音那一段，我们通常会想说玛利亚很属灵，马大不属灵，完全的错掉。马大是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人啊，马大是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人。所以马大他清楚的看到，我觉得
马大几乎回，我觉得他好像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耶稣就是希望他把目光从耶稣做什么转到耶稣本身，他就是把目光就转了过来啊，就转了过来。当然我们提到他仅有这样的理性还是不够，我们必须要能够在生命中间去体验。如果这样的看法，即便在座各位，我们今天都会讲说，哦，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世主，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但是我们若没有亲自的去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在我们身上的所作所为，这个东西还是一句抽象的话，还是一句抽象的话。那么怎么样去经受，怎么样去经验，必须在苦难中间，必须在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的理性走不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他，体验他，知道他的确在与我们同行。所以当马大讲完这回答完这句话以后，故事到这里就截止了，因为没有必要再讲下去了，因为故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马大的认识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高度，没有需要再讲了，现在是需要体验的时候。所以马大到故事到此结束，马大就回去告诉他的妹妹说，夫子来了叫你。我想可能耶稣呢也想像教导马大一样，也和玛利亚有一些单独的交通，希望按照玛利亚的特点来提高玛利亚的做法。不过他悄悄地回去了，玛利亚急急忙忙跑出来了，玛利亚显然不像马大做事那么老练，听见什么感情压制理性，一听见夫子来了噌跳下就跑了。所以旁边那些人他也不会说交代交代说，哎，你们等等哈，我出去有点事儿啊，他们会，他就跑了。那后边坐那些人一看说，哎，这个守灵的人跑了，我们大家不岂不跟着都跑了？他跟着跑的人还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真正来安慰他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很像我们陕西的那种职业的哭嚎的妇女一样啊。当时犹太人也有这习惯，通常他们都会请一两个吹鼓手，还有请上两个专业的大哭的妇女，专门来做这事情。所以那些人职责所在，安慰他的人不知道玛利亚发生了什么事要安慰他，拿钱陪着哭的人，拿钱来配唢呐的人，吹笛子的人也得赶快跟上，所以他们就跟着他就往出跑啊，就跟着他跑。他们以为呢他要到坟墓那儿去哭去了，所以他们所有人呢就跟着往出跑啊，跟着往出跑。那我们来看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走到耶稣跟前，他就匍匐在他脚前，这里描述的耶稣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趴在那里，然后他说了和马大讲的同样的话，只是他这句话后边没有讲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向父求什么就给，在他的成分里边没有太多的理性的成分。我就想到玛利亚就像他见了耶稣，见了这位一位老朋友，见了这位大能的夫子，他自己就止不住，我想他就是跌跌闯闯就爬到那里，他就嚎啕大哭。因为后边在33节里边，他哭还有犹太人也哭的这两个哭用的是同一个字，这个哭是嚎啕大哭。所以我就想起来啊，我刚听到建华有病的时候，我虽然在建华面前还可以控制自己，但是我不敢见老朋友，我不敢见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见了你们我就想哭。所以我很觉得这个玛利亚他这个时候很像这种情境，他见了耶稣这个老朋友他就止不住了，而且他哭的就很简单。所以他讲了说，你若早来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他讲这句话中间完全没有抱怨，和马大一样并不是抱怨，他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事实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从玛利亚的做法和他的行为上面和他的话里边，我们知道他第一他也是相信耶稣有医病大能的，只是很可惜在拉撒路病重的时候耶稣没有到。第二，但是玛利亚她并没有马大那种相信耶稣可以在父的面前现在就来重新改变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她的信心不如马大。第三，玛利亚的话和她痛苦的反应表现出来他在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中间他有一种张力，有一种不适应，一方面我完全的信靠你，一方面好像我这一次没有靠得住。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在信仰中间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完全靠耶稣，可是好像有时候神好像不听我们的话， 我们的信仰中间也有这种张力，在玛利亚身上这种张力表现得很清楚。而且下来玛利亚有个很大的特点，她并不追求对耶稣所知道的她都要知道，她并不想在耶稣庙前来表现出来她自己好像也知道这知道那，她就单纯的表现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伤心就是我伤心。所以我们看到马大在神的面前把他的特点充分展现，玛利亚也在神的面前把他的表现充分展现。我觉得他们姐妹俩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作假，我们的信心到哪一个程度，我们就在那个程度上求圣灵带领，让我们来提升往上走。耶稣也哭了，在耶稣哭以前，耶稣有出现了心里悲叹这个词，而且他很忧愁。那么心里悲叹这个词啊的解释，在原文里边比心里悲叹这个词的解释的力度要更加深一点。这个词在原文里边包含了一个意思，不单单是悲叹，有悲愤，有一种一点点愤怒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耶稣为什么会有点悲愤？很可能耶稣看到他所心爱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因为罪恶的控制死了，他恨这个罪恶，他愤恨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也有一种可能，当耶稣他看见这些陪伴的人包括玛利亚大哭的时候，他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遗憾。有什么遗憾？你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可以叫人死里复活吗？我就想起来在我们中国的农村的家庭教会有一些非常坚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种说法我们大家可能未必接受，但是我看见他们有一些讲，他们讲他们家里人去世后他们是不哭的，他们讲那是一件好事情，是他回了天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但是这个的确是有一些他们体会到耶稣的这种心情。你们为什么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当人去世时候如此的哭？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边有两层的意思，第一，耶稣陪着大家一起哭；第二，耶稣希望大家不要像不信的人那样哭。陪着大家一起哭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我们的信心需要有感情来支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知道，我们并不以为说死了就一了百了，我们知道我们会复活。所以耶稣也哭了，耶稣也哭了，人们对他就继续的有评价，有人说他爱的这么深，这个有是从那种感情的角度去看问题。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怎么能叫这个人，为什么叫这个人还死了呢？这又是从理性的角度。所以我们从整个这段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耶稣的信心常常在理性感性两者之间来摆动，可是神告诉我们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需要一个完整。来下一页，好，最后，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感受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要体验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或许马大的信心比较多的表现在男性的身上，表现在有这种高科技水平的人的身上，或者表现在好思辨的人身上。或许玛利亚的这种信心比较多的表现在女性的身上，表现在那种比如说学文学的呀，或者说文化知识相对低的身上，但不是绝对的，每个人中间都会有所穿插。不过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对这两类人都接纳，耶稣基督对这两类人都扶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有理性的成分，都有感性的成分，但是盼望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心身灵，我们的知情意都来顺服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最新的一期《举目》杂志有好几篇文章，它的主题文章专门在讲苦难，我今天晚上回去有时间我去找出来，我会 email 给大家，盼望大家上去看一看，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把信心放在 神做工更放在神本身。我们来祷告。
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的是不完全，我们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有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信心不但需要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我们的信心也需要来自圣灵的感动。主啊，我们巴不得让我们的心身灵，我们的知情意完全归属耶稣。主，我们知道这在我们不会到一个点就完成，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这一生中间都是进行式的，我们的信心会在你的恩典中间越来越高。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学会效法你，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家里人，对教会各项的事工，我们不是用论断的眼光，我们是用信心的眼光，神恩典的眼光，与我们众人一同来行走。主啊，现在在这里，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有困惑，我们或多或少对耶稣基督还了解的不够。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都接纳了我们，你愿意我们与你同行，一直走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